许多家庭的灵性生活的真相是，如果他们突然停止信仰上帝，他们的生活也不会有很大不同。婚姻问题实际上不是婚姻的问题，而是心的问题，是两个人与上帝关系的问题。摧毁婚姻的是自私，但是极力忽视自己，并不能医治我们自恋的毛病。只有凝视上帝才是解决之道。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是婚姻曝光了你信仰的真相，读陈恩帆夫妇《你和我一辈子》，文向西。今年七月，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陈恩帆牧师与妻子陈丽莎合作的《你和我一辈子》，从今世到永远在国内出版。谈到本书的写作缘由时，陈恩帆说，我们辅导过不少沮丧的人，因为他们想按照圣经的教导生活，可是配偶却不愿意。多少次我们为那些失去了上帝对婚姻的祝福和违背上帝旨意的人寝食难安。正是这样的忧伤，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促使丽莎和我写了这本书。神造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可不能把生命和婚姻浪费在仅仅追求自己的幸福上面，我们浪费不起。陈恩帆在美国旧金山出生，父母均是香港移民，妈妈在难产中去世，爸爸把两个星期大的他送到香港交给祖父祖母照顾。在香港生活了五年后，他才被送回美国。父亲再婚，继母在他九岁的时候车祸身亡。十二岁时，父亲患癌症去世。他是在各处亲戚家和教堂里吃饭长大的。上学时和毕业后，他一直在餐馆和杂货店工作。早年生活的艰辛培养了陈恩帆一颗怜悯的心。从高中直到大学，他一直在校园的基督教组织里服侍。1994年，陈恩帆和妻子丽莎在加州建立了基石教会，从开始的30人到两个月后的100人。2000年，基石教会已经发展成5000人的超大型教会。2004年，陈恩帆建立了永恒神学院。2008年，陈恩帆写的第一本书《狂热的爱》销量超过150万册，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成为2008年最流行的书之一。2010年，他突然从他的基石教会辞职，很多人不理解他的决定。他说，上帝让他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旧金山。陈恩帆拿出自己的版税收入的80%捐赠给了各种慈善机构，他自己还兼任了饥饿儿童基金和影响世界的董事。直到如今，他和妻子陈丽莎还会亲自照顾穷人、流浪者和吸毒者。辞去教会的职务之后，他去了很多穷困的地方做教导和训练领袖，帮助教会回到纯正的福音，变回真正的教会。他从不掩饰现在大多教会不冷不热的事实，失去了教会应当有的样子。人们来教会只是参加崇拜、听到、娱乐，却没有圣经中所见的亲密关系，彼此相爱。 我相信教会需要变革，但还不知道神想教会怎样变革，应该不是会一夜之间发生的。但我相信关乎门徒训练，这需要点时间。他的妻子丽莎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疯狂的时代，感觉我们就像要失去了控制似的，我们正在一点点遗忘神，我很担心。从属灵上讲，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和真正重要的部分，我们正在错过神。而《你和我一辈子》这本书，正是陈恩帆夫妇透过婚姻来反思人们的灵性现状。做了20多年的牧师，陈恩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多数婚姻问题实际上不是婚姻本身的问题，而是与上帝关系的问题，都是因为一方或双方跟上帝的关系不好，或者对上帝的认识不正确造成的。现在很多基督徒在理论上都是专家，却不擅长行动，这和初代教会擅长行动的基督徒大相径庭。陈恩帆形容这些听到却不行道的人是属灵上卧床不起的人，他们好像养成了在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之前什么都不做的习惯。他们坚持参加周日礼拜，却不对所听的道做出回应。他们常常听圣经的教导，却依然活得很自私。看到这类基督徒，陈恩帆想到了地球上最胖的人。他们每周参加礼拜，加入圣经学习小组，阅读基督教书籍，被喂养了很多知识。他们还认为自己需要更多的知识，他们消耗了大量的食物，却再也走不动了。许多家庭的灵性生活，正如他在《狂热的爱》一书中所描述的，不冷不热之人不是凭信心生活，他们的生活已经规划好了，所以他们永远不需要凭信心而活。如果有什么意外发生，他们不需要依赖上帝，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存折，他们不需要上帝帮助他们，他们的退休计划也已经安排好了。他们不会认真寻求上帝要他们过怎样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已经盘算好了，制定好了。他们不会在每日生活中依靠上帝，他们的冰箱满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很健康。真相是，如果他们突然停止信仰上帝，他们的生活也不会有很大的不同。陈恩帆认为，如果没有对上帝的一种健康的敬畏，我们就不能充分分享生命和爱。不把敬畏上帝放在我们生活的首位，是一种彻底的本末倒置。而如果我们敬畏上帝，美好的生活和婚姻将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婚姻的问题实际上不是婚姻的问题，是心的问题，是与上帝关系的问题。由于我们跟上帝不够亲密，导致内心生出一个空洞，就想方设法用一些残缺的替代品去填补，比如财富、享乐、名声、尊重、人、婚姻。很少有人去否认，摧毁婚姻的是自私。有时候我们太过于重视自己的追求，而忽略了上帝和其他人的愿望。但是极力忽视自己并不能医治我们自恋的毛病，只有凝视上帝才是解决之道。当我们真心凝望上帝的时候，其他的一切都会褪色，回归其本来的位置。对当前人们的婚姻状况，陈恩帆和丽莎并不乐观。 尽管镜前的婚姻大大显示了上帝创造的精妙，但是能够彰显这种荣耀的婚姻少而又少。我们难过，因为撒旦得逞了，他正津津有味地看着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夫妇过着懒散而又自私的生活。如今有太多夫妇选择离婚而不是顺服上帝，这实在是令人痛惜。谈到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大都和不愿意舍己有关。看到对方眼里尽都是良木的时候，就想着要找一个更好的。著名的护教学家、作家拉维·萨加利亚提到婚姻时说，最重要的千万不要有任何遐想，以为会有更好的或者跟你更般配的。不忠未必都是肉体上的，情感上的奇想也会危害到婚姻的健全。思想上的游戏所造成的伤害可能比想象的更大，应该趁早压制，把配偶当作神所赐的礼物来接受，包括对方的缺点和一切，是一开始就该有的承诺。困难的是，你们俩都需要笃定不移，光是一个人在那里付出无条件的爱，会让人筋疲力尽。当困难逼近的时候，诚恳深刻的反省是最重要的一步。一个人会有外遇，通常是因为发现别人更能理解自己或同情自己。跟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会体会到亲密或温暖，而又不需要承担家庭的责任。婚姻不是商业买卖，你厌倦旧的，就找个新的来取代。从一开始就要打消这种念头。别以为会有更好的一位正张开双臂等待着带给你幸福圆满。免于共同责任和忧虑的自由总是在短期内被理想化，但绝对无法实现。跟另一个人的生命关系陷得越深，活得越痛苦。外头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更好是个非常误导人的说法。陈恩帆问道，婚姻总难免会遇到吵架、生气和暂时的失败，但是你必须坚定自己的目标，搞清楚什么更重要，是赢得争论还是效法基督。我得承认，我很喜欢赢，输了会让我睡不着觉，我会躺卧在床上想着应当改进哪些地方。我真是不想输，我要是争论不过别人，事后还会想着该怎么说才能赢，能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那感觉真好。他认识到，夫妻两个都是人，都爱赢，但是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对于那些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利的人是当头一棒。骄傲使你想要赢得争论，击败敌人，也会给你添了一个新的对手，上帝。很多婚姻的难题都是缺少谦卑而造成的。在骄傲人的眼里，自己永远是最像基督的人。陈恩帆认为，如果两个人都把效法基督的谦卑当作自己的目标，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当我们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而不是想要变得像基督的时候，争论就会升级。在激烈的争论中，我们很容易变得盲目。很快，我们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能赢，甚至为了能赢，去犯罪也不在乎。在争论中取得胜利的那个人，往往是表现得更不像基督的那一个。妻子丽莎有一次跟朋友聊天，朋友说起自己有骄傲的问题，她说，如果我道歉或让步 或表现出谦卑，就会感觉是他赢了。丽莎说，这样的想法很普遍，只是我们有时候不愿意承认罢了。丽莎鼓励她的朋友，她最终顺服的是上帝，而不是她的丈夫。道歉不容易，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感受，有时候对不起三个字怎么都说不出口，这是因为我们整个身心都深受骄傲的原因。在这个时候，只有一件事能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迫切地想讨上帝的喜悦。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吗？如果连这个都不足以让你咽下你的骄傲，也许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跟上帝的关系了。做丈夫的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妻子。基督并不是坐在天堂里空谈对我们的爱情，他的爱是道成肉体的行动，是舍己和牺牲。婚姻中最大的祝福就是把自己不断给出去，当双方都不愿意舍己的时候，爱就会渐渐枯竭，而在我们最愿意舍己的时候，爱就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成长。陈恩帆和丽莎育有七个孩子，在书中他们也分享他们的育儿经。陈恩帆认为，上帝创造了家庭，他想让我们在家庭里得着欢乐，以荣耀他的名，这才是真理。我们能够既爱孩子，又引导他们敬拜上帝，过着以使命为中心的生活，也只有这样，我们和孩子最终才能得到最大的满足，不论是现在还是永远。近几十年来，美国人变得不爱养孩子了，尽管这种变化有多方面原因，但陈恩帆相信，不懂得怎样养育子女算得上是一个主因。一群没有教好的孩子就像是满满一袋弯曲的箭，射向的靶子可能就是你。孩子没有成为箭袋里的箭，因为我们没有磨砺他们，没有使用他们，而是把他们变成了我们随身携带的棍子。他们没有目标，因为我们从不让他们做任何事情，只是把他们带在身边而已。孩子能从父母的言行当中看出父母是否只是说说的信仰。如果我们整天说我们爱耶稣，但是我们的时间和资源却没有花时间在耶稣里，他们就会察觉，他们能看出我们是不是真的爱，有没有祷告和敬拜。我们如果作假，他们就会知道。也许你以为能骗得了孩子，但他们迟早会长大，会进行独立思考，只是时间的问题。数据统计显示，在那些以家庭为重、安稳舒适的家庭里，父母倒是常去教会，可是他们培养出来的孩子，绝大部分一旦年满18岁就会离开教会，再也不会回来。很多时候，孩子爱他们的父母，却不爱耶稣。对于这个问题，每一位做父母的都应该问问自己，什么会让我更心碎？是我的孩子长大以后不爱我，还是他们长大以后不爱耶稣？陈恩帆强调，我们必须教导孩子，这个世界不是围绕着他们转，而是围绕着耶稣转，并行出我们的教导，我们是为他而活。陈恩帆曾在约翰派伯的节目中提到，他亲子教育的首要目标就是确保孩子们在离开家之前能够爱神。陈恩帆的一个朋友布拉德·巴瑟 与妻子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做宣教士，他们居住在一个叫做埃泰迪族的部落里。他们花了20年的时间学习埃泰迪语，给当地人传福音，首次创造了埃泰迪文字，教当地人学习他们自己的语言，并将新约圣经翻译成了埃泰迪语。透过他们的事工，人们得救了，教会建立起来了。布拉德夫妇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丛林里养育了4个儿女，孩子们见证了父母的艰辛。布拉德说，他这辈子的一大祝福就是他的4个孩子都爱耶稣。其中2个长大的孩子已经返回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丛林里，开始向其他的部落传福音了。一定要使上帝的使命成为你生命中的头等大事，让你的孩子看到你的生活，给他们机会跟你一起去服侍上帝。不要浪费你的婚姻，上帝造我们是有目的的，是要活出大使命。这是笔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的。我没什么恩赐，只是个普通人，没什么了不起。陈恩帆认为，以前说这样的话能表明我很谦卑，透过对圣经的深入研究。他确信这不是谦卑，而是缺乏信心。因为圣灵赐能力给我，我为什么要贬低自己呢？如果耶稣在我里面活着，上帝的灵又赐能力给我，我难道不应该大有能力吗？敌人对你说的任何不一样的话都不要相信。如果你是基督的追随者，你就被神圣的能力所充满。当你用你的恩赐为教会服务时，上帝的灵就会释放能力给你。当夫妻二人都选择高举基督，他们的心就会连结在一起，同时在婚姻上见证神的荣耀。他们的心被更新，里面的自私也会枯干，舍己和爱就会越来越多。夫妻二人也能彼此饶恕，选择接纳对方的缺点，好使基督的荣耀在他们身上得以最大的彰显。婚姻固然美妙，但它只是一种更伟大的关系的缩影。向世界展示上帝是教会的目的，同时也是婚姻的目的。人们看到我怎样服侍妻子，应该从中看到基督谦卑的影子。上帝创造的婚姻是一幅画卷，用来向世界展示基督。陈恩帆如此说。
你创造了诸天，你张贴了云彩，星星这设计的爱，我真难以明白。早在创世之初，你竟如此安排，付上生命代价。 设计的爱，设计的爱，我真难以明白。你创造了主题，星星